上个主日我跟各位分享教会存在的目的跟工作的目标。
上个礼拜我同各位分享教会存在的目的同埋工作的目标。
我知道你们的记忆力都很好。
我知道你记忆力都是非常好的。
你们也知道我喜欢考试。
你也都知道我好喜欢考试。
这样吧，我想我们听说这个女孩子的记忆比较好。
我哋听讲话女仔嘅记忆比较好，
所以我们请弟兄先来回答比较简单的问题。
所以我请弟兄们回答比较简单嘅问题。
第一个问题，教会工作的目标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教会工作嘅目标系乜嘢？
就是遵守什么？
就系遵守乜嘢咧？
弟兄啊，哎，
弟兄们，
遵守什么？遵守大诫命，推动什么？推动大使命。什么是大诫命？
乜嘢系大诫命呢？
爱神跟爱人。
爱神同埋爱人。
什么是大使命？
乜嘢系大使命呢？
叫人做主的门徒。
叫人做主嘅门徒。
也许下一次我要抽一个人站起来回答。
或者下一次我要抽一个人企起身回答。
姐妹，请你们告诉我，什么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姐妹，请你话俾我听，乜嘢系教会存在嘅目的？
我用三个圣经当中的比喻来帮助我们认识。
我用三个圣经当中嘅比喻嚟帮助我哋认识。
第一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说基督是什么？
第一系以弗所书第五章，基督系乜嘢啊？
丈夫。
基督就系丈夫。教会是什么？教会系乜嘢啊？
妻子。
妻子。
所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好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
所以基督同教会的关系就好似丈夫同妻子的关系。
原来教会是要预备好能够进入神的家。
原来教会要预备好，预备进入神的家。
好像新妇预备好要进入天上的婚宴，
好似新妇要准备好进入天上的婚宴。
我又说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你说基督是什么？
我又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嗰度，基督系乜嘢啊？
是什么？头。
基督系头。
教会是什么？
教会系乜嘢啊？
身体。
身体。
所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好像身体头跟身体的关系。
所以基督同埋教会嘅关系就好似身体同头嘅关系。
所以教会是要来做神所要做的事情。
所以教会系要嚟做神所要做嘅事情。
因为有头没有身体就不能做事。
假如有头冇身体就唔能够做事。
那第三，我用罗马书第九章来讲基督是什么？
第三，我用罗马书第九章嚟到讲基督系乜嘢啊？
是什么？
系乜嘢啊？
啊，姐妹们啊！
姊妹们，
没一个记住的。
冇一个记得。
基督是什么？
基督系乜嘢啊？
真糟糕！我以为你们记忆力好呢。基督是窑匠。
基督系窑匠。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什么？
器皿。对了，
器皿。
基督是窑匠，教会的是器皿，所以教会有一个责任要来彰显基督。
所以基督是窑匠，教会是器皿，所以教会有一个责任要来彰显基督，
是把神的荣耀表现出来，
是将神的荣耀表明出来。
所以把这个加在一起，就说到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将这些加在一起，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
是什么？
啊，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啊？
讲，张红，不要怕，再大声一点。很好，我们一起来讲，来
一起讲，
预备圣徒做神所要做的事，来彰显基督。哎，很多人今天早上没有带嘴来。
好多人今日朝头早冇带嘴嚟。
一二三，
一二三，
预备圣徒做神所要做的事，来彰显基督。这个是教会存在在世界上的目的。
这个就是教会存在在世界上的目的。
接着我又讲说，基督徒得救以后有两件最重要的事。
结果我又讲到基督徒得救之后有两件最重要的事。
第一就是要侍奉神。
第一就要侍奉神。
第二就是要服侍人。
第二就要服侍人。
怎样服侍呢？
怎样服侍呢？
我们要凭着爱来服侍。
我们要凭着爱心来服侍。
我们服侍的对象不是人，是神。
我们服侍的对象不是人，是神。
我用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经验，那两个问题 来鼓励我们。
我用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的经验那两个问题来到鼓励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这样两个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要问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个说，神啊，主啊，你是谁？
第一就说，主啊，你是谁？
第二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
第二就说，主啊，我应该做什么？
神就告诉保罗说，你要起来，要进去。
神就话俾保罗听，你要起嚟，你要入去。
所以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服侍人，我们要起来进去。
所以我哋要服侍神，服侍人，我哋要起嚟入去。
服侍是靠着神的爱，
服侍系靠着神嘅爱。
我们能够服侍，因为神先用爱服侍了我们。
我哋能够服侍系因为神先用爱嚟到服侍我哋。
我们里面有了爱，我们才能够去服侍人。
我哋里面有咗爱，我哋先能够去服侍人。
而且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人而做。
我哋所做嘅一切唔系为人而做。
我们所做的是为神而做。
我哋所做嘅系为人为神而做。
所以我们在服侍人，我们以为在服侍人，其实我们是在服侍神。
好多人以为我哋喺度服侍人，我哋就喺度服侍人。其实我哋喺度服侍神。
所以我们是奉主的名做这些的事情。
所以我哋系要奉主嘅名做呢啲事。
不然我们就是在服侍我们自己。
不然嘅话，我哋就喺度服侍自己。
所以上个主日我跟各位讲到是如何去服侍人。
所以上个主日我哋讲到如何去服侍人。
今天我们要来看我们如何来侍奉神。
我哋今日要睇下如何嚟侍奉神。
我们来看一节经文。
我哋嚟睇一节经文，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4-75节。
喺路加福音第一章74-75节，
这是一节很宝贵的经文。
呢个一节好宝贵嘅经文。
我们把圣经打开，放到就放在这里。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4-75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74-75节，
找到了，我们同声的来念。
揾到我哋一齐嚟到读。
如果你旁边有朋友，你可以帮他翻一翻圣经。
啊，你如果喺旁边有朋友，佢唔识揾，你可以帮佢揾。喺新约76页，77页，77页。
有没有人需要圣经的？有没有？
有没有人需要圣经的？有没有？
好，我们来一起同声的读这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同心的来读这节经文。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4-75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4-75节。
来，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我再来读一次好吗？
来，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里讲到侍奉神的七个本质。
这里讲到侍奉神七个本质。
第一，他告诉我们，我们都在仇敌的手中。
第一，他告诉我们，我们都在仇敌的手中。
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5章19节，那你说整个世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约翰福音15章告诉我们，约翰一书
5章19节
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
换句话说，不论你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你在任何地方，你我都服在那一个恶者的控制底下。
换句话说，无论你在中国或者在美国，你都卧在那个恶者的手下。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恶势力底下。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恶势力的底下。
最近有人从台湾刚回来，我就问他台湾的情况如何。
最近有人刚刚从台湾回来，我就问他台湾的情形怎样。
他说他感觉到整个台湾的社会都充满着一种混乱不安的一种味道。
他说他感觉到整个台湾都充满一种混乱不安的形态。
那个房地产在不停的下跌。
房地产不断的下跌。
有钱的人把钱设法要弄出去。
有钱的人要想办法将钱汇出去。
股票一直往下跌。
股票一直往下跌。
我说你是闻到这个味道，但是你还是没有看见这个味道从哪里来。
但你也，我就同佢讲，你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但你未知道睇到这个喺边度嚟。
两年以前，台湾的教会请韩国的赵庸基牧师去布道。
两年之前，台湾嘅教会请韩国嘅赵庸基牧师去布道。
他到了台北，他居然不肯下飞机。
佢去到台北，佢居然唔肯落飛機。
他說：我在台灣的上空，我感覺到台灣好像有整個有一個可怕的勢力在那裡籠罩着這整個地方。
我喺台北嘅上空，我就睇到好似有個惡勢力籠罩喺呢度。
当人心离开圣洁的神去敬拜邪恶的偶像的时候，这就是人败坏的开始。
所以当人心 离开这个圣洁的神去敬拜这个偶像的时候，就是这些败坏的开始。
因为有一个恶者在那里控制着一切，
因为有一个恶者在那里控制着一切。
大陆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大陆的情况也好不到去哪里。
最近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十分的恶劣，
最近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十分的恶劣，
好像非常的紧张，
好像非常的紧张。
但是更紧张的是在中南海里面的人，
但最近更紧张的就是在中南海里面的人。
因为这种改革开放已经引起贫富不均、官倒贪污各样的现象，
因为这些发展已经引导去贫富不均官倒相一样的情况，
社会的风气好像邓小平的身体一样是成何难起。
社会的情况好像邓小平的身体没什么起色。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只是 管着去赚钱 去练气功，
但一般的老百姓他只是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怎样去赚钱，怎样去练气功，
好像沉迷在一种没有办法说出来某种力量的迷惑的情况中，
好像沉迷在一种没办法讲出来的迷惑的力量当中。
年轻一代已经失去了理想，他们个个往前看，
他们年轻一代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理想，他们只是往前那里看。
因为有一个恶者在控制着一切，
因为有一个恶者在控制着一切。
在美国更不用说了，
在 美国更加不用说了。
最近时代周刊介绍一个 New Generation Bisexual New Generation 两性的新时代，
所以在时代周刊更介绍一个新的两性的世代，
两个男人跟两个女人可以结婚，可以组成家庭，
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
他们可以用体外受孕来产生后代，
他们可以用体外受孕来到产生后代。
为什么这半个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色情跟暴力好像是没有车轨的这个火车头可以到处乱撞呢？
为什么在这个世代我们看到这个色情和暴力好像没有车轨的火车头在这里乱闯乱撞呢？
因为有一个恶者在那里控制着一切，
因为有一个恶者在这里控制一切。
最近很有名很畅销的一本小说 The Hot Zone、这本书，
最近有一本很出名的很畅销的小说，
他说在非洲这个扎伊这个国家里面流行的非常可怕的一种疾病叫做 Ebola，
在非洲这个撒伊尔这个国家流行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
那么被感染上的人呢会气孔流血，几天之内毫无药救的死亡。
被染上的人呢几日之内就七孔流血，没办法治就死亡了。
美国的这个联邦这疾病控制中心的人派人去那里，
美国联邦这个疾病控制中心的人派人去到那里，
他们都穿着这个全身防毒的这些衣服跟面具，
他们都穿着全身防止病毒这些面具。
他们走到这一个充满着死尸的这个医院里面，
所以他们走进去这个充满着死尸的医院里面，
他们看不见这些的病毒，
他看不到这些病毒，
但是那些死亡的尸体就证明病毒的存在，
但这些死亡的尸体就证明病毒的存在。
同样的，我们看不见撒旦，我们看不见魔鬼。
没错，我们看不见撒旦，看不见魔鬼。
但是我们看见撒旦跟魔鬼在人身上的作为，在整个社会当中的破坏，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们知道，我们看到撒旦魔鬼在这个社会上所做的破坏，我们就知道它存在。
圣灵怎么样在人的心里面工作，同样的邪灵也可以在人心里面工作。
圣灵怎么样在人的心里面工作，邪灵同样的可以在人心里面做工。
而且魔鬼经常是假借着光明的天使来诱惑人，
而且魔鬼时常藉着假的光明的天使来到诱惑人。
最近你们看新闻 David Koresh，
最近你看新闻看到这个 David Koresh，
他在强奸一个十岁的女孩子之后还在床上念圣经给她听，
他在强奸了一个十岁的女孩之后还在床上读圣经给她听。
罪恶的势力是何等的可怕，
罪恶的势力是何等的可怕。
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
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
保罗说在我里头 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
他说保罗说，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身里面毫无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所愿意的善我却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
我所愿意的善我却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
只要是人，没有一个不是做罪恶的奴仆。
只要是人，没有一个不做罪恶的奴隶。
你我不可能靠着我们的意志去胜过这个仇敌。
你和我不可能靠着自己的意志去胜过这个仇敌。
要不然中国人应当是世界上最讲仁爱、最讲公义守法的民族。
如果不是的话，中国人应该是在世界上最讲公义、最讲仁爱的民族。
因为在2500年前我们就有孔孟的道理。
因为在2500年前，我们就有孔孟的道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安。不用翻了。但是这些说起来容易，做不到。
但这些讲起上来非常容易，但是做不到。
我们需要一位救主。
我们需要一位救主。
我们需要一位救主能够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
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
所以第一，他说我们在仇敌的手中。
第一，他这里圣经说，第一我们在仇敌的手中。
第二，他说叫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怎么样被救出来。
第二就是说，将我们从仇敌的手里面被救出来。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将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我们从仇敌的手里面救出来。
然后耶稣来到世界上并不是没有挑战没有困难。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并不是没有挑战没有盼望。
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养父就想丢弃他，丢弃他们母子。
第一开始的时候，他养父就想丢弃他，丢弃他母子。
等他出生的时候，当时正在户口调查，他几乎没有地方生，要生在路上。
他在他出生的时候正是户口调查，他没有地方生，生在马槽里面。
当时的国王要把所有2岁以下的婴孩都杀掉，因为他要杀掉耶稣。
当时的国王要将2岁以内的小孩子都要杀死，他要杀害耶稣。
他出来传道的时候，魔鬼用40天去试探他。
在他出来传道的时候，魔鬼用40日来到试探他。
圣经里面讲说，当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所以圣经上说，当魔鬼用尽各样方法之后，他就暂时的离开主。
但是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所以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所以他看到那一个被巫鬼所附着的人。
所以他看到这个被巫鬼所附着的人。
那个人从坟墓里面出来极其的凶猛。
这个人从坟营里面出来极其的凶猛。
没有人可以靠近他，因为脚镣跟锁链都被他挣断了。
没人可以扣留他，因为他脚镣和手铐都被他挣断了。
耶稣却来到他的面前。
耶稣却来到他的面前。
耶稣对他说，巫鬼出来吧。
耶稣就吩咐他，巫鬼从里面出来了。
那些巫鬼就出来附在2000条猪的身上，投在海里面死了。
所以这些巫鬼就出来附在2000条猪的身上，那些猪就去到海里面死了。
我们从耶稣的身上看到神何等的能力。
我们从耶稣身上看到神何等的能力。
他不但有能力，他也是满了神的爱。
他不单止有能力，他也满有神的爱。
当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有一个全身长满了大麻风的人。
当他在加利利的时候，看到一个全身长大麻风的人。
这个人来求耶稣的医治，他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所以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就求主，主啊，你若肯就洁净我吧。
在那个时代，大麻风是一个最厉害的传染病。
在那个时代，大麻风是最厉害的传染病。
每个人看到长大麻风的人就要远远的躲开。
所以每个人看到有长大麻风的来就要远远的躲开。
但是耶稣却上前去摸这个人。
但耶稣却上前去摸这个人。
你想耶稣摸他什么地方？
你想耶稣摸他什么地方呢？
我想耶稣是摸他的头。
我想耶稣是摸他的头。
那是一个爱的表示。
这个是爱的表示。
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那个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那个人的身体。
这个大麻风立刻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
耶稣斥责风，风就平静。
耶稣斥责风，风就平静。
耶稣斥责海，海就停止。
耶稣即在海，海就嗰啲风浪就停止。
耶稣三次叫死去的人从死里面复活。
耶稣三次叫死人复活，
就是死亡也不能够胜过他。
就系死亡亦唔能够胜过佢。
然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怎么说？
然而耶稣喺客西马尼园点样祷告呢？
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撤去这个杯。
他说：主啊，如果你愿意，就将这个杯撤去。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
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的祷告？
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跟天父分开过。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跟天父分开过。
但是在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他必须要与神分开。
但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他必须要与神分开。
因为他要担负你我的罪。
因为他要担负你我的罪，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大声喊着说，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大声喊着说，
他说：伊诺伊，伊诺伊，拉玛撒巴哥大尼。
他说：伊诺伊，伊诺伊，拉玛撒巴哥大尼。
他的意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分开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分开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耶稣与神要分开，因为你我的罪。
耶稣要与神分开，因为你我的罪。
他实在是爱我们，
他实在是爱我们，
他宁可这样自己替我们来承受神的刑罚，
他宁可这样自己来替你我来到承受神的刑罚。
因此他能够叫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可以得救，胜过那个仇敌的权势。
因此他叫我们相信他也能够得救，胜过仇敌。
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一切都改变了。
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一切都改变了。
那一些门徒原来跑到远远的地方去躲开的，统统都回到耶路撒冷。
那些门徒走去远远的地方躲开的，通都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都非常勇敢的做见证，他们只讲一件事情。
他们非常勇敢的做一件事，他做见证只是讲一件事。
他们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了。
他说：你们杀了这个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他们都改变了，他们都得救了，他们都明白了。
他们都改变了，都得救了，都明白了。
原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为的是救我们所有的人。
原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是要为拯救你和我。
耶稣从仇敌的手中把我们救出来。
耶稣从仇敌的手中将我们救出来。
第三，这里说就可以。
第三，这里讲到就可以。
你知道侍奉神是一个特权。
你知道侍奉神是一个特权，
因为这是受造之人最高的荣耀。
这个因为受造之人最高的荣耀，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神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神的，
只有那一些被羔羊血所洒的人才能够侍奉神。
只有那些被羔羊的血所洒的人才可以，
就是说那些被耶稣基督所拯救出来的人，他们才够资格去侍奉神。
就是那些被耶稣基督拯救出来的那些，他们才有资格去侍奉神。
以前在我们台湾的教会有一位长辈，
以前在我们台湾的教会有一个长辈，
他是陆军的少将，
他是陆军的少将。
每一个主日清晨八点钟他都来教会打扫，
每一个主日清晨八点钟他来教会打扫。
你们知道三十多年前在台湾一颗星是了不得的事情啊！
你知道三十几年前在台湾如果有一粒星的是了不起的事情啊！
走路都可以横着走，
走路可以这样横行的。
这位弟兄叫我看了很感动。
这个弟兄叫我看了很受感动。
他总是带着笑脸，提着一桶水，从最前面的一个窗户一个一个的往后擦。
然后他拿着一桶水，然后从最前面的窗口一个一个往后擦。
侍奉神是一个特权，绝对不是一个牺牲。
侍奉神是一个特权，绝对不是一个牺牲。
有一次有一位朋友，一位弟兄跟我讲说，他说：请问我受了洗以后是不是就一定要参加教会的清洁队帮忙扫地啊？
有一次有个弟兄问我，我受了洗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参加教会的清洁队来到打扫教会呢？
我跟他说，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勉强一个人来扫地，每一个人都是心甘情愿的来做这事情的。
我就告诉他，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勉强一个人来到打扫，每个人都是心甘情愿的来做的。
真的，如果今天邓小平来到我们教会说我要帮你们扫地，我跟他说对不起，邓主席请坐，让我们服侍你。
如果今天邓小平来到我们中间， 佢話讓我哋嚟，讓我嚟掃地啦。我話對唔住，鄧主席，請你坐下嚟，我哋服侍你。
因為侍奉神是神兒女的特權。
因為侍奉神是神兒女的特權，
你必須先有神兒女的身份，你經歷到神的拯救，你才能夠侍奉神。
你必須要先有神兒女的身份，你經歷過神，然後你才可以侍奉神。
自從仇敵的手中被救出來，就可以下面說終身。
既從仇敵的手裡面被救出來，他說下面講到終身。
你知道做基督徒是沒有期限的，
你知道做基督徒是没有期限的，
不是加入一个政党，
不是加入一个政党，
可以随便换党，
可以随便换党。
好像美国有好多参议员，他们是做这一期是共和党，下一期又变成民主党，换来换去，为了要做参议员。
好像美国有些参议员，他这一期是民主党的，他下一次就改到去共和党了。
我请问做儿子有没有期限的？
我请问你做儿子有没有期限的？
你儿子会不会说，哎，你这个老爹很差劲啊，我不做你儿子，我做吴牧师的儿子去。
他会不会，你的仔会说，啊，你做爸爸做得很差，我现在不做你的仔了，我要去做吴牧师的仔，行不行呢？
不可能的，因为父子是一个关系，
因为父母父子是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这个关系就是一世人的关系了。
同样的，做天父的儿女是没有限期的，
同样做天父的儿女也是没有限期的。
有一个小朋友三岁，非常的调皮，
有个小朋友三岁，非常的调皮，
又是十分聪明可爱，
但是又非常的聪明可爱。
他爸爸拉他没有办法，
他爸爸真的没有个办法，
闹得不得了。他跟爸爸说 ：“Daddy, I am your treasure， 我是你的宝贝。”
所以他就同他爸爸话：“我是你的宝贝。”
他爸爸说 ：“No, you are my pressure， 你是我的压力。”
他爸爸话：“唔系，你系我的压力。”
但是就算是 pressure 也好 ，treasure 也好，还是你的儿子啊。
虽然是压力或者是宝贝，都是你的儿子。
有人说教会的工作很可怕，
有些人说教会的工作很可怕。
为什么一接下来就丢不掉，要做一辈子？
为什么一接下来就丢不掉，要做一世？
当然那是不对的，
当然那个是不对的。
有一次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有一次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他们说你们来，他说你们来跟我暗暗的到旷野去，我们歇一歇。
他说你们跟我来一起去到旷野歇一歇，
因为他们忙得太忙了，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他们太忙了，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结果他们刚刚坐上船要到旷野去，就被人发现，
结果他们要坐船去到旷野的地方就被人发现了，
许多人就跟着他们，
很多人就跟着他们。
耶稣出来看见这么多的人，心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耶稣看见这么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所以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
所以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了。
这里让我们看到工作跟侍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工作和侍奉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在做工作，那么你应当休息的，
如果你做工作你应该休息的，
但是侍奉是终身的事情啊，
但是侍奉是终身的事情。
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在侍奉神。
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事，但是不在这里侍奉神。
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教会里面似乎什么事都不做，但是我们却是在侍奉神。
但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似乎什么都没有做，但我们却在这里侍奉神。
因为侍奉不是工作，侍奉是一个人身份的表现。
因为侍奉不是工作，侍奉是一个人的身份的表现。
有的时候我看一看我们家三个孩子，我真是非常的惊奇。
有时候我看看我家三个小孩子，我就觉得非常惊奇，
他们居然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干的，
他居然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做，
回到家里面在院子里面打打球，进来做做功课，弹弹钢琴，然后等着吃晚饭。
这样他回到家可以去到后院那里打几下球，然后呢就弹下琴，这样就吃晚饭，
然后吃过饭以后又看看电视，再做做功课，聊聊天，就去睡觉了。
咁样，然后食完饭咧，又睇下电视，做下功课，就去瞓觉啦。
看他们的母亲，哎呀，忙得要死啊，炒菜、洗饭、那洗碗、擦地，忙得要命。
咁样师母咧就好忙啦，就要做菜，又要擦地，做好多嘅工作。
这看起来实在很不公平。
睇上嚟实在好唔公平。
我常想，二十年在过去后，恐怕他们回来还是一样坐在那里等着妈妈烧饭给他们吃。
我谂二十年过咗去之后，佢哋一样咁样翻到屋企坐喺度等食饭。
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孩子们他们从学校把成绩单拿回来。
但过了一个段时期之后，那些小孩子就将成绩表从学校拿回来了。
都是 A， 前三名啊。
是 A 前三名。
别人看到哦，说妈妈说，哎呀，你的孩子真乖，真听话。
所以人家看到呢，就说啊，对个妈妈话，你的细蚊仔真系乖，真系听话啦。
这个做母亲的觉得如何？
这个做母亲的觉得怎么样呢？
这就是侍奉，
这个就是侍奉。
这些儿女他们在表现他们做儿女的身份，
这个儿女就表示他们做儿女的本分。
我还记得我的女孩大概三岁的时候，
我记得我的女儿差不多三岁的时候，
每一天下班我回来，她都会爬到我的膝盖上面坐着叫 Daddy Daddy。
这样每天我回到家，她都坐在爬来走在我膝头哥坐在那里叫我 Daddy。
当然现在他不能这样做，一般把我腿都压断。
当然他现在不能这样做，如果不是会将我脚都压断了。
但是他那个可爱的笑容把我一天的疲劳都消除了，
他这个可爱的笑容将我一天的疲劳都消除了。
这就是侍奉，
这个就是侍奉。
我们在主的面前把我们做神儿女的身份表现出来，这是侍奉。
我们在神面前将我们做神儿女的本分表明出来，这个就是侍奉。
如果你是七十岁的老人，你对你九十五岁的爸爸你说 Daddy， 你知道他心里会心发怒放。
如果你是七十岁的老人，你对你九十五岁爸爸叫 Daddy， 他心发怒放。
侍奉不在乎你做什么事情，侍奉乃在乎你是什么东西。
侍奉不在乎你做什么事，乃是在乎你是什么。
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身份，这个是终身不会改变的。
这个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些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叫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下面说，在他面前。
所以他将我们从仇敌面前被释放出来，然后终身在他面前。
这里讲到侍奉就是在他面前，在神的面前。
侍奉在喺佢面前，喺神嘅面前。
在旧约的时代里面，祭司是侍奉神的人，他们要天天来到会幕，侍立在神的面前。
喺旧约嘅时候，祭司就系侍奉神嘅人，佢哋每日都要嚟到会幕面前，喺嗰度侍奉神。
所以，当我们在一起敬拜祷告，我们在等候神，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这个就是侍奉。
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等候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侍奉，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
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故事，
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故事，
这一对姐妹马大跟玛利亚，
这对姊妹马大和玛利亚。
马大在那里十分的忙碌，
马大
忙到一种程度，他心里面都乱了，
忙到一种程度使他的心都乱了。
那么耶稣怎么跟他讲？
耶稣怎样对他说呢？
耶稣跟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恼，然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马大马大，你为好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好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
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被夺去的。
玛利亚选了什么事情？她做了什么？
玛利亚选了什么事情？她做了什么呢？
她不过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而已。
她不过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
但是那个就是侍奉。
但那个就是侍奉。
我要你说，没有人愿意做 babysitter。
你说没人愿意做 babysitter。
每个人都喜欢聚会嘛。
每个人都喜欢聚会。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侍奉不在乎人在哪里，而在乎你心在哪里。
各位弟兄姊妹，侍奉不在乎你的人在哪里，在乎你的心在哪里。
就是你坐在那里，你不专心听神的道，你是浪费神的恩典。
如果你坐在那里，你没有留心听神的话语，你就是浪费了神的恩典。
就算你在那里做 babysitter， 你不是用心来做，那你也是在那里服侍自己，你不是服侍神。
如果你做 babysitter， 你在那里没有用心去到凑这些小蚊仔，你在那里服侍自己，不是服侍人。
侍奉就是把你我的心沉迷在神的面前。
侍奉就是将你我的心沉迷在神的面前。
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参加了一个福音队，到台湾的中部地方乡下去做布道工作。
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台湾一个福音队，去到乡下地方传福音。
那个带领我们的弟兄很有智慧。
带领我们的弟兄是非常有智慧的。
每天早上吃完早饭以后，他带我们大家一起祷告。
每日朝头早吃完早餐之后，就带我们一起祷告。
到了十点钟，我们以为要出去了，他就说我们来查经。
到十点钟之后，我们以为要出去了，他说我们来查经。
到了中午吃完中饭，我们以为要出去了，他说我们再来祷告。
到吃完中饭，以为要出去了，他说我们来祷告。
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他说好，我们出去传福音。
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他说好，我们出去传福音。
哎，很奇怪的，我们出去传福音就很少碰到钉子。
好奇怪，我们出去传福音很少碰钉子。
我们跟别人谈，别人就很愿意听。
我哋同人哋傾，佢哋好願意聽。
我們請別人晚上來參加布道會，他們就來聽。
我哋請佢晚上嚟參加布道會，佢哋就嚟聽。
有很多人信主，
有好多人信主。
為什麼？
點解咧？
因為我們先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先到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不先到神的面前支取神的能力，我们怎么能够侍奉神呢？
如果我们不先来到神的面前支取神的能力，怎样能够来到侍奉神呢？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侍奉的果效。
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就没有能力来到，没有就没有侍奉的果效。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把侍奉神看得太简单了，
有阵时我哋将侍奉神睇得太简单啦，
不过是开车去载载人，
不过系开车去载人，
不过是站在门口做做招待，
不过或者系喺门口做招待，
不过在楼下教教那些小朋友唱歌，
或者喺楼下教啲细蚊仔唱歌，
或者是聚会完了把门窗关一关，
或者聚会完咗将门窗关一下。
但如果你是在侍奉神，这些都不是小事啊。
如果你喺度侍奉神，呢啲都唔系小事。
你开车前应该先祷告，要不然你可能会出车祸啊。
你开车之前你要先祷告，如果唔系可能会出车祸。
你在做招待以前，你若不先祷告的话，你就没有那个真实的笑容能够感动人啊。
如果你做招待之前你冇祷告嘅话，可能你冇真实嘅笑容嚟到感动人。
你在教小孩子唱歌以前，你不先祷告神，那么可能被那些小孩子气得半死啊。
你如果喺度开始教细蚊仔之前冇祷告嘅话，可能那些小孩子跟你捣蛋，
就算
是
你关这些门窗，你又不向神祷告的话，你关上门就关一扇门，你就埋怨一个人了。
所以当你关门窗的时候，你没有祷告的话，你关一个门就怒一个人。
侍奉神就是先来站在神的面前，让他充满你，加力量给你。
侍奉神就是你要先来到神的面前，让他充满你，加给你力量。
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下面说坦然无惧。
这样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下面讲到坦然无惧。
侍奉神需要有一个勇敢的心，
侍奉神需要有一个勇敢的心。
许多时候我们好像怕被神缠住了，
很多时候我们怕着被神缠住了。
我听过好多人说，哎，信耶稣很好，但不要信得太迷哦。
好，我听见好多人话信耶稣非常好，但系唔好信得太迷啦。
信太迷就跟吴继阳一样，不做工程师去做牧师了。
信得太迷就好似吴牧师一样，唔做工程师去做牧师啦。
以前有一位，我们教会有一位崔老先生，80多岁哈。
以前我哋教会有个崔老先生，80几岁。
他听说朱士白长老要辞去 PNG 的工作，要做全职的传道。
他听到朱士白长老要辞去 PNG 的工作，要做全时间的全福音的。
他听了非常生气，他说怎么又有这样子信迷了糊涂的人啊。
他就听了就很生气，为什么有这么迷信的人。
保罗说，我若癫狂是为了基督癫狂。
保罗说，我如果癫狂是为了主癫狂。
主耶稣，他为什么要为主耶稣癫狂？
他为什么要为主耶稣癫狂呢？
因为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啊。
保罗说，我 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
这是真的，因为他以前专门杀害基督徒的。
这个是真的，因为他以前专门杀害基督徒，
然后却蒙了神的恩典。
而却蒙了神的恩典，
他认识了神那个赦罪的大爱。
他认识了神赦罪的大爱，
难怪他可以为爱癫狂。
难怪他可以为爱癫狂。
他在亚基帕的王，这个王的面前，他也不怕，他也就公开向他传福音。
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他都不怕，他公开向王传福音。
你知道我们为爱，我们会做许多的傻事。
你知道为了爱，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傻事。
我自己年轻时候也干过这种傻事。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做过这种傻事。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开始跟我妻子两个谈恋爱。
那时我刚刚开始跟我的女朋友讲恋爱。
我这个讲的话有语病哈，刚刚跟我将来的妻子谈恋爱。
他刚刚跟他将来的太太讲恋爱。
为了表示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居然把我以前女孩子写给我的信给她看。
为了表示我诚心的缘故，我居然将以前的女朋友写个信给她看。
她一看了以后就生气，跑去躲起来了。
他一看了之后就非常的生气，就走去躲起了。
我从台北到新庄去找，找不到。
我从台北去到新庄去找他，找不到。
我以为他到他朋友那里，我就到淡水啊，淡江，你们知道，到淡江去找，也找不到。
我以为他去了他朋友那里，去到淡江去找他，也找不到。
我又到要到新竹去找，到清华去找，也找不到。
又去到新竹或者清华去找，都找不到。
他 他的朋友看到我莫名其妙，
他朋友看到我莫名其妙，
然后发疯一样到处去找，有什么好找，他自己会回来的，
好像发神经一样到处去乱找，有什么好找呢，他自己会回来的。
为着爱我们肯付出代价，
为了爱肯付出代价，
为着爱我们变得勇敢，
为了爱我们变得勇敢。
同样的，主耶稣爱你，所以他到处找你。
同样主耶稣爱你的话，他到处去找你。
他是那样的勇敢，把自己的命都舍了。
他这么勇敢，将自己的命都舍了去。
你对他的反应怎么样？
你对他的反应怎么样呢？
如果你今天真的知道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你，你一定也会为他癫狂的。
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这么爱你，你一定会为他癫狂的。
你一定也会毫无保留的，你是坦然无惧的来侍奉神。
你是毫无保留的，坦然无惧的来侍奉他。
这里说，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下面说，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他说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什么是圣洁？
什么是圣洁？
圣就是至高无上，
圣就是至高无上，
洁就是纯净无罪，
洁就是纯净无罪。
请问人哪里有圣洁呢？
请问人哪里有圣洁呢？
圣洁是上帝的本质，
圣洁是神的本质。
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公义呢？
公就是众望所归，
公就是众望所归。
义就是诚实公平，
义就是诚实公平。
人哪有公义呢？
人哪里有公义呢？
公义是上帝的本质，
公义是神的本质。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圣经告诉我们，神叫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
原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圣洁公义的，
原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圣洁是公义的。
但是上帝就是要我们用圣洁公义去侍奉他，
但是神就要我们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神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公义。
神就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公义。
我们要拿我们心中的耶稣基督才能够来侍奉神。
我们要有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可以侍奉神。
David Adney 艾德里这一位可爱的先生，
艾德里牧师，
他是我所敬爱的人之一，
他是我所敬爱的人之一。
两年多前他曾经来到我们当中带领过聚会。
两年多之前他曾经来到我们中间带领聚会。
那时候我并不晓得他已经得了肺癌。
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已经得了肺癌。
他住在我们家里面，
他住在我家，
每一天清早他就起来就来祷告神。
他每一个早上他就很早就起来祈祷神。
他总是那样的轻轻的，好像一只小猫一样，不愿意把我们吵醒。
他就这样轻轻的，好像一只小猫一样，不愿意将我们吵醒。
他那个人是那样的温柔，你不能够感觉到他是一个跑遍世界那么有经验的一个人生的人。
他是这样温柔，你没办法感觉到他是一个跑遍世界为神作工的人。
好多人说我看见爱德里就好像看见耶稣一样。
他说很多人说我看见爱德里牧师就好像见到耶稣一样。
他是唯一住过我女儿房间却是写信跟我女儿说谢谢你让我用你房间的人。
他就唯一住过我女儿的房间而写信他多谢他让他住他的屋。
那样一个忙碌的人却是那样的谦卑来体恤别人。
他这样一个忙碌的人却是这样谦卑来到体恤别人。
他的心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干净。
他的心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干净。
他的一生就好像是一个活活的一个基督的榜样。
他一生就是一个活活的基督的榜样。
这个就是用圣洁来侍奉神。
这个就是用圣洁来侍奉神。
不断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流露出基督来。
不断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流露出基督来。
你们记得那个彼得的故事？
你记得彼得的故事？
当彼得跟其他的门徒进圣殿里面去祷告。
当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去到圣殿里去祷告。
有一个瘸腿的人坐在圣殿的门口向彼得要钱。
有一个瘸腿的人坐在圣殿的门口向彼得要钱。
为什么要向彼得要钱呢？
为什么要向彼得要钱呢？
因为前不多久所有这些相信的人都把他们的家产卖了，都来把这些钱放在使徒的脚前。
因为没几多久之前就有那些信的人都将他家产卖了，将那钱放在使徒的脚前。
有好几千人啊，那你看有多少的钱在那里啊？
有好几千人，你看有多少钱在那里呢？
所以那个风声早就传遍了整个耶路撒冷。 冷。
所以那个风声早就传遍了耶路撒冷。
这一个乞丐坐在那里向彼得要钱。
那个乞衣坐在那里就向彼得要钱。
彼得怎么对他说？
彼得怎样对他说呢？
彼得说看我们。
彼得说看看我们。
金银我都没有。
金银我都没
有。他不是说我没有金银啊。
他不是说我没有金银。
金银在那里很多钱啊，真的很多钱。
他说金银在那里很多钱。
但是那么多的金银都进不了彼得的心里面。
但是这么多的金银都不能够入彼得的心里面。
他的心里面只充满了耶稣基督。
他的心里面只是充满耶稣基督。
所以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我奉拿撒勒人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奉他的名叫他起来行走。
那个人就跳起来就得了医治，就唱诗赞美神。
那个人就跳起来得了医治，就唱诗赞美神。
这个就是公义。
这个就是公义。
用公义来侍奉神。
用公义来到侍奉神。
那个能力就出来。
那个能力就出来了。
基督在他的身上就彰显出来。
基督的能力就在他身上彰显出来。
当我们懂得用基督耶稣的圣洁跟公义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整个我们所接触的世界就改变。
所以当我们懂得用神的公义和圣洁来侍奉他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会改变了。
侍奉神是神儿女的特权。
侍奉神是神儿女的特权。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将我们从神的从仇敌里面救出来，
所以我们就不再做罪恶的奴仆。
所以我们就不再做罪恶的奴仆。
侍奉神不是工作，而是一种身份的表现。
侍奉神不是一种工作，是身份的表现。
我们尽上我们做神儿女的身份，这个就是侍奉神。
我们尽上我们做神儿女的本分，我们这个就叫侍奉神。
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时常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侍奉不在乎人在哪里，而在乎心在哪里。
因为侍奉不在乎人在哪里，乃至视乎心在哪里。
侍奉神就是把我们的心沉明在神的面前。
侍奉神就是要将我们的心沉明在神的面前。
我们先要到神的面前来支取能力，我们才能够去侍奉他。
我们先要在神的面前支取能力，我们才能够侍奉他。
神爱我们，他把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神爱我们，他将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有了神的爱就会勇敢，就会毫无恐惧战惊。
有了神的爱就有勇敢，毫无恐惧战惊。
最后神要我们用基督耶稣的圣洁跟公义来侍奉他。
最后神要用我们用基督的爱和公义，圣洁和公义来到侍奉他。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你自己，你对神是怎么样的侍奉呢？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你对神是怎样侍奉呢？
如果你说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
你如果说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
你有没有真正的在侍奉神？
你有没有真正的在侍奉神呢？
也许你已经做了许多教会的工作，
或者你已经做了很多教会的工作，
但你在做这些事情，你只是在忙工作呢，还是你是在侍奉神？
你当你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你在忙于工作啊，还是你在侍奉神呢？
如果你说你还没有参加教会的侍奉，那么你在干什么呢？
那么如果你说我还没参加教会的侍奉，那么你在做什么呢？
你每个礼拜在这边听道，听了这么多的道，你想耶稣会怎么样的要求你呢？
你在这里每个礼拜在这里听了这么多道，你想想耶稣会怎样要求你呢？
我盼望圣灵能够向你说话。
我盼望圣灵能够向你讲话。
叫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叫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是侍奉神的人。
好吧，我请各位，我们再同声的把这一节经文再读一次。
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的将这一节经文读一次呢？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4、75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4、75节。
找不到的话可以看今天的周报那一节经句。求神这一节经文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
求神叫这节经文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从今以后能够用这些来到侍奉神。
好，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主，我哋感谢你，
因为我们曾经是生活在罪恶当中，你把我们拯救出来。
因为我哋曾经喺生活罪恶当中，你将我哋救出嚟。
你比仇敌更有能力，你用死灭了那掌死权的魔鬼。
你比仇敌更加有能力，你用死败坏嗰个掌死权嘅魔鬼。
使我们能够进入爱子的国度，做天父的儿女。
使我们能够进入爱子的角度，成为天父的儿女。
因此我们有这样的特权，我们可以来侍奉神。
因此我们有这样的特权，我们可以来侍奉神。
主啊，我们是要终身在你的面前来侍奉你。
主啊，我们是要终身在你面前侍奉你。
求你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要呈现在你的面前。
叫我们常常在你里面，叫我们的心能够呈现在你的面前。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侍奉。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侍奉，
因为我们已经体认到你对我们的爱，
因为我们已经体验到你对我们的爱，
并且你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公义，让我们以你来侍奉神。
你要成为我们圣洁和公义，我们要以你来侍奉神。
主啊，在我们当中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被仇敌手中救出来。
主啊，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还未曾在仇敌当中被拯救出来。
主耶稣啊，我求你圣灵在他们里面，让他们明白，让他们能够脱离魔鬼的权势。
主啊，我们求你叫他们明白，叫他们能够脱离魔鬼的辖制。
因为你是我们的唯一的救主。
因为你就是我们唯一的救主。
你已经爱我们，已经为我们死了，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
你是爱我们，已经为我们死了。
求你的爱深深地抓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求你的爱深深地抓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没有一个人离开这里，我们是不明白你，我们是拒绝你的。
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明白你，是不认识你的。
求主的爱继续的感动带领我们。
求主的爱继续的感动带领我们。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阿们。